朱立伦的责任。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面对总统选举的失利，国民党内有着要朱立伦下台的呼声。当然啦，民主国家以选举成败论英雄，既然败选，这种声音也不能说不合理。但问题是，要朱立伦负责，这确实没话讲，可他的责任是什么？喊他下台的人总得搞清楚吧。在媒体报道中，现在狂喊朱立伦下台的，排头的该算张亚中了。可我就不明白了，他这么激动的立场是什么呢？你要说他是普通党员，但不好意思，单单 Google 张亚中这三个字，就会看到他被归类为政治人物。一开始我们就说了，民主国家以选举成败论英雄，那我们就要问问张亚中在这场大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候选人之一吗？或者说他辅选了什么人，立下了什么功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现在叫人家下台叫得那么欢，正当性是什么？此外，要求朱立伦下台的还有一些年轻的党员。我认为，在厘清朱立伦乃至于国民党这个党机器的责任，再来谈谁要不要下台的问题，恐怕才是正办。要说总统大选战败，立委选举的结果也没好到如预期那般，这当然是事实。目前我们倒也没见到国民党如民众党那般反制的继续骗党员与支持者，我们没有输。所以要谈责任，得从结果倒回去好好想想，否则换个党主席然后继续重蹈覆辙，纯搞笑吗？整个开票结果就告诉国民党两个重点。第一，蓝白合确实是问题，第二，南部确实没有票。在立委战果不错的地区，总统票却不理想，这就是蓝白不合的影响。但我们要讲的不是蓝白没合的责任追究，现在谈这个，尤其是还要怪国民党内特定人，那真是无聊之至。因为如果柯文哲真有心，民众党真愿意，国民党内有人反对蓝白合还能成的话，那才奇怪。关键根本不在这里，而在提名的操作就出了问题。我这里不是讲不该提侯友宜，恰恰相反，要说的是侯友宜太晚出来了。把时间倒回到去年的这个时候，如果至迟在农历年后侯友宜就出面宣布参选的话，看看当时的民调，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蓝白合以及柯文哲什么事了。九合一时，新北市民以百万余票让侯连任，就是要他选总统。当初侯友宜就该替自己的下一步不留余地，且在获至这样高的实际民意支撑时勇敢出来承担责任。国民党的问题就是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因此延误战机。拖了大半年，让名气散了，民调崩了，才出来参选，这才是问题所在。而实话讲，南部没有票也是这种提名关键错误搞出来的。国民党长时间没办法好好经营云嘉南平，这次连自己执政的彰化县四席立委都只能赢一席，让民进党拿另外三席连任成功。要说问题所在，那就得讲讲古了。远一点的原因当然是韩国瑜。我们可以想想，要是韩国瑜现在人在高雄市长任上，情况还会是这样吗？国民党当初在他好不容易拿下高雄后，就急着让他选总统，这就是贪小便宜，而这个错误的代价不知道要付到什么时候。这里不是挺或不挺他，或说他好不好，我们就单纯思考当初布局的结果。至于近一点的原因，当然是立委候选人的提名。国民党现在就该布局这些地区下一届立委的候选人，并且把人放在那边生根了。国民党现在确实欠缺资源， 但地方不会什么都要不到。以陈以信对上王定宇来说，陈以信宣布回乡参选的时间其实也晚了。但如果这次之后继续留下来拼，且让谢龙介领军一票年轻人一起下去扎根，未来四年、八年总会开花结果。但真正的关键还是国民党对于历史、两岸论述话语权的丢失。对于南部很多人来说，民进党版本的假228故事就够国民党难翻身的了。国民党偷懒，不愿去把历史说清楚，自然难以让那些相信鬼话而产生巨大偏见的选民认同。且再看看一个警报，两个世界。南北对卫星装飞弹的假警报，就是截然不同的解读。与其说南部人民智未开，不如说他们就反映那些台湾绝对无法接受共产中国的民意。那么，我们就问，国民党还要维系党名里的中国二字吗？国民党今后要不要找出九二共识之外的另一个论述来试图说服这些选民呢？这些才是真正的问题。不去面对，不去解决，换谁当主席都无三小路用。